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中信有声杂志本期主要看点有：
艰难岁月里的母爱、
客旅人生、
小鸡的故事。
为什么说我是一个罪人？
你有恐惧吗？
欢迎你收听收睇中信有声杂志，等我哋同你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且探索出路。
中信
有声杂志。
艰难岁月里的母爱，作者黄岁月。我父母都是基督徒。1945年，爸爸到沈阳自己的工厂里面处理生意上的事情，结果没想到会失去联络，音讯全无。妈妈带着我们兄弟姊妹几个，还有保姆在家。当时最大的哥哥才得12岁，最小的弟弟还不足2岁。接着下来，我们家的房子被人征用，一夜之间变到无家可归。妈妈在祷告中带着我们这群细路从大连到了农村，在别人的帮助之下，找到一间不足20平方米、破旧不堪的小房子。妈妈是一个读书人，不懂煮饭，不懂管理家务，连麦子和韭菜都分不清楚。生活环境和以往落差很大，但是我不记得妈妈的面上是会有愁容，她在艰难中仍然喜乐。妈妈经常唱的一首歌里面有一句圣经的话，是出于诗篇39篇第9节：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屋顶上的瓦脱落了一大片，遇上台风落雨的时候，炕上地下都摆满了盆盆罐罐来接水，滴滴答答的流水声和破碎的窗户纸拍打的声音响成一片，似乎是生活的交响曲。妈妈经常跟我们说，耶稣在我家里，每天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他读圣经给我们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上帝尚且养活他，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我们全家睡在一个炕上，姊妹4个盖着一张被，8个人将一个小炕填到满满当当，严严实实。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妈妈都会带领我们祷告，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向上帝认罪，向上帝承认在这一天当中所做的一切坏事，打架、讲大话、闹人、嫉妒等，都要在上帝面前认罪。妈妈说，每个人身上都有两个小人，一个是好的，叫我们行善，不杀方，不嫉妒，不打交，帮助人；另一个是坏的，叫我们专做坏事。这两个小人日日在我们身上争战。我们做完了祷告，大家就瞓低。这个时候就是妈妈跟我们讲故事的时间，内容全部都是圣经故事，从创世纪直到启示录。妈妈讲的故事里面，有些是我们高兴得安慰的，有一些是我们流泪的。我还会背一些圣经。攰了一日的妈妈到这个时候早已经筋疲力尽，经常讲下讲下就睡着了。我们这群不懂事的小朋友正听到兴头上，怎会罢休啊？所以成日想着各种各样的办法帮助妈妈清醒，可以继续跟我们讲故事。春节到了，家家户户都好热闹，都在准备年夜饭。大年初一， 人们穿着新衫，互相拜年问好，我们都很想出去看看，但是妈妈叫我们在家不准出门。记得那一年妈妈做了一大煲那些粟米面糊，每个人一大碗都很香甜，但是过了没几耐就有人送来了年货，有年糕、饺子、馒头等，还有一些油炸的小点心。我们丰丰富富地过了一个年，妈妈不住地感谢上帝，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这年冬天当地流行麻疹，由于没有医疗条件，啲小朋友死了很多。我们在外面玩的时候，一阵听讲话这一家小朋友死了，大人都在嚎啕大哭，一阵又是那一家的小朋友死了。每每听到这个嚎啕大哭的声音，我们就跑回到家向妈妈报信。开始的时候妈妈不言语，怀里面紧紧地抱住不足两岁的弟弟。后来我们再回去报信的时候，妈妈就发怒，我们还很奇怪妈妈做什么事呢。后来才知道，当时弟弟都重病在身，妈妈抱住弟弟不住地祷告。那一晚弟弟的手脚都凉了，妈妈求上帝保守这个小儿子，用大能的手医治他，不过要照住上帝的意思，如果上帝要将他取去，就求上帝感动一些人来帮助他挖土埋葬。东北数九寒天，土地冻到好像石头那么硬，妈妈没有力气来做这件事。这一晚妈妈不住地祷告上帝，到第二日朝头早发现弟弟冰冻的手已经开始有热气，他还以为是用自己的手摸热的，即刻去摸他的脚，真是热了。妈妈高兴到不得了，不住地感谢上帝，是上帝救了我的仔啊。还有一次，这个小弟弟自己在街那里玩，有两匹受惊的大马拉住一架空的大板车在街那里狂奔。当街上的人发现路中间还有个小朋友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惊外的人亲眼目睹这架车在我弟弟身上飞了过去，但是弟弟的脚后跟只是擦破了一些皮，连血都没流出来。大家都很惊讶，太稀奇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多年，还在当地传说着。还有一次我病了，发着高烧，没钱买药，当地的老乡说有熟的葡萄水喝就可以退烧，妈妈给我喝了很多，那个水很难喝，但都还是高烧不退。我躺在炕上迷迷糊糊地，但是上帝的看顾让我很快地痊愈，又可以落地玩了。在农闲的时候，家经常会有人来听妈妈讲圣经，讲上帝的恩典。记得有一次妈妈用点着的灯比喻那是太阳，用自己的拳头当成地球在地下走动转动，无形太阳系的运行，讲述春夏秋冬和昼夜的形成，讲一个小芥菜种子怎样长成大树。总言之，从天文地理、花鸟鱼虫，讲到人体各种器官的奥秘，深入浅出的知识生动活泼。我经常听下听下听呆了，忘记了妈妈交给我的事，大家听下亦都常常发出赞叹声和笑声。我从此亦都知道了很多是我这个年纪本来不会识的知识，真是感谢上帝的恩典。最后妈妈还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这一切 都是宇宙的主宰上帝所做的，并且还用手搣住自己的皮肤说，人的外壳在世界上是暂时的，只有几十年，最多一百年就要归于无有，但是上帝很在乎里面的生命。妈妈也都告诉我们，人生来有罪，我们总为了这个短暂的肉体去犯各种各样的罪。我和妹妹年纪相近，经常喜欢吵架，虽然里面的我想好好做一个上帝所喜欢的孩子，但另外的一个我却总是做不到。为了一个小小的筆头，为了争坐一把凳而和妹妹大打出手，现在想起来真是可笑。其实这个就是人的本性。妈妈都成日要我们思想有哪些事是上帝不喜悦的，要向上帝认罪，认罪就要改正，就要听上帝的话。妈妈经常用圣经上的话来监察自己，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妈妈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以慈爱的心对待别人。记得我们家搬到农村之前，家中有一个保姆，做事粗心大意，在外面也都经常闯祸，有时惹到别人上门来告状，爸爸因此十分怒气。有一天因为他的粗心还跌破了妹妹的头，导致妹妹血流满面，爸爸好嬲，要即刻解雇他，在妈妈的极力劝说之下才留下了他。还有另一个保姆偷了我们家的银餐具，被另外一个保姆发现，并且告诉了妈妈，还带妈妈到现场去看。妈妈看完之后指出他的错误，紧紧跟他说按住原样摆好，不要再声张了。我们家有一个工人负责管理院里面的花草，他一家人没有地方住，父母就将后院的三间小屋腾出来给他们住，常年照顾他们全家，亦都经常将我们的衣服送给他们。我们在农村这个小房子里面住了大概三年，妈妈说这个小房子是造就人的地方，是我们与上帝亲近的地方。每当我们想起童年，只有这一道给我们的印象最深，这一道也都是神迹奇事最多的地方。我们每一日都仰望上帝，倚靠上帝，得到了上帝的大爱，看到了上帝的荣耀。以后的岁月里，我们家回到北京，接着中国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天灾人祸使得全国饿死了很多人。几年之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好像一个重锤一样砸向了中国大地，在饥饿、冤屈等各种的患难之中，妈妈都坚持仰望上帝。圣经上的话是她的力量和安慰，我在世寄居，素来以你的律例为诗歌。耶和华，我夜间纪念你的名，遵守你的律法。我所以如此，是因我守你的训词。耶和华是我的福分，我曾说我要遵守你的言语，我一心求过你的恩，愿你照你的话怜悯我。那些日子，我们都想用自己的办法来保护妈妈。当时妈妈怕手里面的圣经遭到抄家的横祸，妈妈视她为生命的粮，学饮了永远不渴的水， 于是交付给我想办法。我住在大学的校园里面，抄家的事情随处可见。当我家楼下的邻居被人抄家的时候，我非常害怕，恐惧之中我将那本圣经烧了。当妈妈知道的时候，她流泪了。这个是我第二次见到妈妈流泪，我知道我闯下了大祸。为这件事我自责了很长时间，直到今天。虽然后来我设法地为妈妈再找到一本圣经，但是这件事令我对妈妈有很大的亏欠，求上帝怜悯我，赦免我的罪。小时候，妈妈教我的圣经中有一句话，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这句话我当时不是那么明白，只是想向上帝讨要物质上的东西，但是妈妈却说你要向上帝求聪明智慧，做一个上帝喜悦的孩子，时刻警惕魔鬼的引诱和试探。我们家有一个亲戚是传道人，讲出来的话很熟灵，经常用这样的说话来教训别人，但是自己的言行却好像一个法利赛人。妈妈曾经当面地批评他，你是怕人不怕上帝啊？我都是头一次看到妈妈这样不客气地批评人。对我们，妈妈批评的时候从来都是一针见血，她最不喜欢我们在背后论断人，就是说我们就是见到别人眼里有刺，却没有见到自己眼中的良木。妈妈还经常说我的脾气不好，对人没有忍耐，点火就着，所以她对我很不放心。每一次跟她上街买菜的时候，她都跟我说很多劝勉批评的话。有一段时间我跟上帝疏远了，本来从小就养成吃饭之前一定要借饭祷告的习惯，那段时间也都不祷告，拿起饭碗就吃，也都吞到下去。感谢圣灵的光照，我逐渐见到自己里面的不配和亏欠，向上帝认罪，求主加我力量。所以直到今日，每逢祷告的时候，我总是向上帝讨要聪明智慧，让我在这个邪恶的世代里，圣灵给我添加力量，不被迷惑，走在主的真道上。记得我们学校要迁到安徽的时候，妈妈对我很不放心，对我说遇事要多些与上帝交通，要倚靠上帝，仰望上帝。我带着一些细路回家跟妈妈告别，临走的时候她出门送我。我记得她穿了一件很旧的中式大襟衣服，我抱着小朋友要过马路了，叫妈妈不要再向前走了，因为她的脚不好。她站在那里向我们挥手，我见妈妈不断地以衣襟擦她的眼泪，这个是我第三次见妈妈流泪。我们已经走了好远好远，再回头的时候，妈妈仍然站在那里，见我又回头了，她立即举起个手来跟我们挥动。我感谢上帝赐给我这样一位伟大的妈妈，她的言传身教影响着我的一生。
生活好似个陀螺不断打转，压力如同大山，压到实在挨唔过去。我嘅人生似乎迷失在茫茫嘅大海。
来听下中信啦，呢一度有好多过来人如何从人生迷雾中找到曙光嘅真实故事，佢哋可以，你都可以㗎。
中信有声杂志。
客旅人生，作者苏娟珠。香港生活虽然多姿多彩，但是我从小就不喜欢改变。大学毕业之后只做过一份工，一做差不多30年。虽然曾经有其他雇主高薪邀请我转到他们的公司，但是不喜欢适应新环境和新人士的我都是拒绝了。建立家庭之后，除了结婚第3年搬过一次屋企，大仔出世之后就未曾搬过，同一间屋一住就是20年。想回起这份安稳平淡的生活，其实是天父上帝很大的赐福。然而他亦都因为这份安稳，我的焦点渐渐因为这个城市的匆忙而模糊了。例如为两个仔追求名校，拥有的财富想要更多，这些的充实的生活夺去了我心灵真正的喜乐，因为它蚕食了我和天父的关系。自从两个仔出世之后，很多心事都只是在祷告中匆忙交代，而不是真正交托。亦都先有安静寻求上帝心意的时间，我和天父的关系疏远了很多，就好像一只飘到很远就来要断线的风筝。便有机会被上帝的话语成为我的提醒和引导，我对上帝亏欠很多。生活在香港的人都承受着很多压力，我的健康亦都因为压力响起警号，成为眼科、耳鼻喉科、妇科、内分泌科等专科的常客。2019年3月，我最好的中学同学因为癌症离世了。天父透过他提醒我什么是应该追求。在人看来，这位姊妹有美满的家庭，事业成功，凡事顺利，但是我羡慕他的不是这些成就，而是面对死亡无畏无惧。因为他心之所信的是哪一个，也都认定儿女其实是上帝托付给我们作管理。所以这位好友能够欣然地将两位仍然在中学阶段的女儿放心交给上帝。信仰带给他的新生命，曾经带给身边的人很多鼓励和祝福。一些活在没有盼望、失去人生方向的朋友，透过他的生命认识了爱我们的耶稣基督，认罪悔改，找到生命的主人。这位同学精彩地走完客旅人生，现在安息于上帝的怀里面。他的生成是为别人的祝福，他的死有盼望中的平安，都是人生的宝贵样式。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希伯来书11章13节。寄居虽然有困难，甚至有苦难，但是仍然有使命，特别是信了上帝的人，当活出不一样的人生。重整人生观的我，更加体会到我们眼见的所有人、事、物等，没一样可以维持到永恒，一切都可以在一瞬间完全改变。既然认定了我们在世上的人生只是客旅，为什么不在世上繁忙劳累的追求中调整人生焦距，更加亲近上帝，重新得着天父赐予的平安和喜乐。我的目标不再是赚钱享受人生，因为这些短暂的东西不能够令到我真正的满足，是要过天父喜悦的生活，体会不一样的丰盛。在香港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巨变中，经过认真祷告，2021年我们全家搬到英国。 同大部分新移民一样，我哋要适应唔同嘅文化同埋唔同嘅环境，揾房屋、揾工作、生活繁琐嘅事。虽然经历困难时候，然而我喺祷告入边紧紧倚靠上帝，用更多嘅时间每日读上帝嘅话语，更加认识佢同佢嘅心意，努力按照圣经教导省察自己，而且有更加多的时间参与教会的聚会和服侍。上帝眷顾他的儿女，期间他的带领实在妙不可言，很多奇妙的经历令到我更加倚靠他。上帝令到我一家人认识了一班本来素未谋面的香港基督徒，因着上帝的爱，彼此之间真诚相待，互相关怀服侍，好像一个大家庭。在新冠病毒依然肆虐期间，几家人先后都染病，没染病的家庭就帮忙买嘢，煲汤送温暖，我们为此感恩上帝。因住耶稣基督先爱我们，为我们舍命，以及圣灵的光照和鼓励，令到我们能够有这一份不一样的爱。上帝为人所预备的，有时更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刚刚来到英国的时候，我的放射治疗科医生资格仍然未获得英国认可，只是想着找一些文职工作。我在祷告入面完全交托天父，没有想到两个月后英国的专业机构 NHS 无意之中提到我的履历，原本属文职部门资料竟然主动打给我，邀请我参观他们的机构，并表示愿意聘请我作为全职员工。在翻工之前的一个月，我的专业资格获得相关部门认可，得到应有的起薪点。如果不是上帝施恩，我现在仍然惆怅于找工。虽然获聘请，心里面却不好像想昔日在香港的时候一样，工作花去自己八成的时间，每日回到家疲惫不堪。祷告之后决定同上司表明，他竟然接纳我只是做半职。感谢天父给到我更多的时间去亲近他，服侍他。如今想翻起信主得救的人生实在蒙恩，特别是人生的态度大为改观。我细数他的恩典，对上帝感恩不尽。我很喜欢圣经这一段经文，心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作过他的谋士呢？谁事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罗马书十一章33-36节。
受痛苦，如若 你的出现，仿似不知怎么的凑巧，何为我愿为你牺牲？你可认识我，向我祷告，常为你思念，期待你。你可愿跟随，将心归我，无尽爱一直永不
愿你得到真自由，作者文文。十三世纪末，在苏格兰有一个叫怀勒斯的民族英雄，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和极其简陋的兵器对抗不可一世的英国军队，为的只是争取苏格兰的独立。他领导的反抗失败了，但是他在被斩首之前撕心裂肺地呼喊出一个词，自由，大大感动了当时的苏格兰人民。后来人民在另一位的领导人的带领之下，高喊着英雄的名字，最终赢得了渴望已久的自由。无独有偶，几个世纪之后，在1775年3月23日，苏格兰裔的美国人派屈克·亨利 Patrick Henry在维吉尼亚州圣约翰教堂发出了让人振聋发聩的演讲。他的一句名言成为了数百年来人们的心灵渴望，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不自由勿宁死。人类历史以来，多少人甘愿为争取自由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实在有必要思想，到底什么是自由？有一群的美国高中生经过讨论和思考，他们给出关于自由的定义，就是自由就是能够不受约束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换句话来说，就是为所欲为。这种的自由观不仅是那些高中生们，很多成年人都是这样理解的。现在社会再没有奴隶制，所以谈到失去自由，我们就即刻想到坐监。的确，任何人在牢狱中是没有自由的，犯了人间的法律就必须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如果没有触犯人间法律的人，还在犯另一个法，就是上帝的律法。人生来就带着罪性、自私、贪婪、仇恨、嫉妒、欺骗、骄傲、淫心，特别是那些不肯承认和不感恩上帝。所以罪的代价就是让每一个人一生与罪为伍，并且都有一死。这样的人生当然是没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讲到底就是没有自由的。美国有一位华人牧师前往洪都拉斯监狱传福音，他一开口就强烈地吸引了众受刑人。他说，你们坐监失去了自由，其实我过去的生活和坐监没什么两样。你们触犯了国家法律要受刑，我触犯了上帝的律法更是要受死的刑罚。你们看我现在是牧师，但是我在信耶稣之前，我的生命哪有自由可言？我是从死里逃生出来的。 我年轻的时候为了高升讲大话，做了很多违心的事，我也不想这样，但是我身不由己。以前我对妻子总是傲慢无礼，虽不想发脾气好好的过日子，但是哪里做得到啊？最后婚姻也都没了。无论我几咁努力想经营好我自己的人生，但是更多的是痛苦和失败、失望和恼怒。很多的事情发生让我真正认识到我的生命中是完全没有自由和善良，亦都完全的印证了圣经的描述。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罗马书七章十八至十九节。这样那些让我心灵坐监的不可以自由的是哪个呢？就是我生命里面的罪。这位牧师过去的人生经历就是随心所欲过日子的典型写照，亦都是我们所有人的心灵写照。随心所欲的人生看起来是自由，实际上是完全被罪捆绑。一本畅销书改变了美国人的命运，毁掉了几代人。这本书就是本杰明·斯波克 Dr. Benjamin Spock 所撰写的《婴儿和儿童保健》。书中倡导不要因为孩子做错事处罚他们，让孩子自由成长，他们就能够自我发挥他们的才华。这个和圣经所教导的箴言二十二章十五节，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正好相反。结果现在的美国孩子完全不将父母放在眼内，上帝赐予父母的权威当然无存。孩子未成年就怀孕堕胎，吸毒屡见不鲜，无数个美国家庭的父母吞噬着孩子不被管教的恶果，心灵破碎，生活苦不堪言。美国比全世界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性自由，我的身体我做主。随心所欲的现代美国，五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人因为性自由感染各种不同的疾病，甚至是绝症，病人终身痛苦。而婚前同居的离婚率比合法结婚的高出两倍，这个就是不尊重上帝之道的责罚。心灵身体完全没有自由，在自由的天空下过着牢狱的日子。自由啊，你在哪里？数千年来堕落的人一直在寻找自由。回到圣经，我们即刻就要高声呼喊，追求自由其实就是整本圣经的主题。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阿伯拉罕的后裔，从来都没有做过哪个的奴仆，你为什么会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六节。要得自由，就必须先认识天父的儿子耶稣基督。上帝爱世人，他不愿意看着堕落的人类永远为罪的奴仆，因此上帝就差遣主耶稣来到世界上，呼唤人们跟随他，在他的带领之下重获真正的自由。主耶稣来不是教导我们道德，而是重生了我们，让我们从死亡、罪恶和任何奴役我们的事物中解救出来， 并在今生和来世获得真正的自由。没错，很多重生的基督徒仍然与罪恶抗争，但他们不是罪恶的奴隶。因着基督救恩的大能，基督徒可以从贪婪、虚荣、骄傲、色情、成瘾、恶恨、自私及所有阳光之下任何的罪恶的捆绑当中解放出来。各位去洪都拉斯监狱传福音的华人牧师，最终放弃随心所用的自由生活，甘心乐意让耶稣作他生命的主，新的家庭和事业都降服在圣经的指导原则之下，蒙上帝恩典加倍得福。历代以来，数不清的基督徒以自己的生命见证了耶稣救赎所带来的生命自由，很多基督徒甚至在患难中都是欢欢喜喜的，正如罗马书五章三节记载。罗马尼亚魏恩波牧师亦都因为持守信仰，在1948年被秘密警员拘捕，之后在15年里面，他在监牢里面不断地被敲打、镣铐、多次的濒死。监禁期间的殴打、虐待令到他留下了18道深深的伤疤，没人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当他终于出了监狱，向全世界见证，在最黑暗的日子，他从来都没有失去平安、盼望和对耶稣基督的心灵敬拜。残酷的折磨之后，人们见到的是一位充满信心、力量和宁静的绅士，完全看不到曾经的苦难。亲爱的朋友啊，不要自欺，在罪里面完全的没有自由，悔改吧，不要再作罪的奴隶，让圣灵来带领和帮助我们遵守圣经的教导，让我们的生命一天天长大成熟，永远享受上帝的荣耀自由。
以弗所书六章十至十三节咁话：我还有没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狡猾的魔鬼在偷笑，作者圣果。细路读四年级的时候，我有机会做学校的义工，同啲小朋友一起去参观当地的高中。本来以为高中会同我哋介绍校园，想不到只是俾小朋友睇咗一场佢哋表演嘅话剧，一男一女做主持，将所有伊索寓言嘅故事连接起嚟，叫其他嘅演员嚟配合情节表演。男主角系古时嘅伊索，女主角就系现今嘅女仔。话剧都改编成古今两种人物当面对话嘅场景。表演到最后，有隻动物将个男主角拖到去幕后，然后就谢幕了。谢幕之后，这些演员又再次上台来等台下的小朋友提问。坐在我后面的有一个男仔突然问男主角：动物有没有吃了你啊？男主角答：我只是演戏，没受伤。这个男仔居然说It doesn't matter, I want you to die. 我不在乎，我希望你死。全场都哗然，这个男主角的面涨到红晒。虽然 大家都觉得这个男仔好不啱，但是因为后面跟住有好多嘅小朋友提问，所以啲人好快就将呢件事唔记得咗啦。翻到屋企之后，我都忙于家务，都冇多谂呢个高中演出同埋之后发生嘅事。直到读到圣经上面嘅话，先醒觉起嚟。呢句经文系：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起落。诗篇十三篇三至四节。上帝的话突然打开了我的眼，给我看到为什么这个男仔会讲这么伤害人的说话。在整个演出的过程里面，男女主角的互动方式就是女的一直地欺负男的，两次将他踢落台，无数次地打断他说话，还给一些呕吐物给他吃等等。话剧的老师设计这些可能是为了搞笑，的确每次观众看到这些就会发出笑声，没人意识到女主角做错了什么，反而大部分的小朋友在回程的路上都说，我最喜欢就是这个女主角，因为她是全剧的中心人物，也都是最时尚，这个男仔就是想时尚，就好像女主角一样地引人注目，所以很自然就学她的行为和言语来伤害男主角。想到这里，我后背发凉，真是挺可怕呢。撒旦恶化人的思想已经到了润物细无声的地步。这么多人看这场剧，包括很多的老师，就算在场的这个男仔已经将不良后果即刻就呈现了出来，但是仍然都没有人察觉。这部剧成功地将主角应该被追捧的效果来到带到给一些小朋友，根本就没有人察觉到他的行为是多么无礼和负面。我紧急地写了一封邮件给我细路的班主任老师，请他挽回这件事对小朋友的一些负面影响。我又写了邮件给高中的戏剧老师，请他不要再设计这样的主角互动模式。发了两次的邮件，高中的老师都没有回复，我心里面就焦急，想着之后还有多少的学校会安排小学生来参观这间高中呢？几多八九岁的小孩子会将这个伤害人的女主角当成自己的偶像呢？我无奈地写信给高中学校的校长，感谢主，这次终于都收到回复了。校长表示他们会关注这件事。细路放学一回到家，我就迫不及待地揽住他。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撒旦的谎言迷住人的心智，魔鬼用各种方法来到去抢夺我们的细路。所以上帝早就提醒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敲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书五章八节。感谢上帝用圣灵提醒我，我要即刻来到去将这个真理话给细路听。我翻开圣经，叫他读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告诉小孩子，女主角看来好像受到很多小朋友追捧，但是属上帝的国度，她的行为是上帝不喜悦的。我们应该追随的不是世人的反应，而是上帝的教导。我们的人生目标是讨上帝的喜悦，而不是讨人的喜悦。我细路就问，那上帝的教导是什么呢？我又回到去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 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上帝教导我们是爱，因为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亦都住在他里面。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咁我问细路，你能够在这个女主角的行为里面看到爱吗？如果有人用她的行为来对待她，她会愿意吗？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救主耶稣基督本来就是至尊的万王之王，但是愿意道成肉身来到世上风餐露宿，被羞辱，受鞭打，忍受最残酷的十字架刑罚，为的就是来替我们赎罪，叫我们有新的生命。这个爱是几伟大啊！这些才是最应该 popular 受欢迎的。细佬说，多谢妈妈，我以后要经常地读圣经。当然教育小孩子不是一日一次就可以，如果我们不将小朋友带到上帝的面前，从小用圣经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来到教育他们，他们就会很容易被学校和社会的坏风气所洗脑。虽然这个世界越来越背离上帝，越来越多上帝所憎恶的事变成流行，但是上帝的旨意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只要我们愿意仰望跟从他，他就会用永远的慈爱爱我们，圣灵就会藉着圣经来到向我们说话，照亮我们脚下的路，不会被这个世界来到带偏。写到这里我已经泪流满面。天父上帝啊，求你保守这些小朋友的心，不要被这个恶者欺骗。
请问最近有什么好书推荐啊？
我最近开始听中信的有声杂志，觉得不错啊。
有声杂志？
是啊，就是中信月刊同步推出的有声版，每一期内容非常丰富和多元化，包括了有感人的生命见证，理性的科学反思，生活处事的智慧和激励人心的小品，而且播读的声音还很动听。
有没有这么好听啊？会不会很浪费时间的？
当然不会浪费时间，它可以给你听的同时还可以做其他事，例如开车或者做家务，而且有时候用听的方法更加可以给我投入去它其中的处境。
真的？哦，那我都来听一下了。我顺便话埋俾隔篱屋小美知，佢成日喺度埋怨，话做家务做到好闷啊！哎，真系多谢你嘅推荐啊！
唔使客气，我相信你会喜欢嘅。
中信，中信有声杂志。
小鸡嘅故事，作者天哥。朋友跟我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他邻居的屋企养了一只母鸡和几只小鸡。有一天，几只小鸡从院墙的围栏缝里面转到他屋企的后院。邻居来到他屋企的院里面，两个人一起追住捉鸡仔。结果追到鸡仔从他屋企家冇关的院门跑到街上面。街上车来车往好危险，正在他焦急的时候，他的邻居转头跑回自己的家抱来母鸡，母鸡咕咕几声，街上的鸡仔们就翻转头，鸡主人抱着母鸡往自己的家走，鸡仔们亦都就一起跟着回家。讲完之后，这位朋友感慨鸡亦都仔女情长，有天然母爱。是啊，翻开圣经的开头，上帝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万物在他的眼中看的都是好的，就连动物亦都被赋予母爱的本能，爱是从上帝来的，因为上帝就是爱。 上帝当然亦赐人皆有母爱，并要求人孝顺父母。慈爱的上帝更加爱我们，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的爱子耶稣为了人的死罪而上了十字架，然后从死里复活，赐给凡是信他的人有永生。上帝这么爱我们，但是我们却是不理不睬不信，令到上帝好伤感。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仔女，好你母鸡将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走失了在街上的小鸡，如果不听母鸡的呼唤，或者就会死在车轮底下。而如果我们都愿意在上帝面前悔改，接受上帝的大爱，遵从和效法祂，听从祂的吩咐和教导，爱人如己，这个世界会是何等美好。有上帝的同在，有永生的盼望，人生又会何等美好。
腓立比书四章六至七节这么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最后的祷告，作者钱志群。我的父母含辛茹苦地将我们五个儿女养大，我是中国恢复高考之后我家第一个考取大学的，后来在政府的部门工作，成为了他们的骄傲。再后来，我和妻子儿女定居外国，他们虽然不理解，但是也都没有阻拦。我向他们传我所信的主耶稣，讲这些是我们祷告之后的决定，他们听了之后也都没什么多大的反应。去到外国，我们当时通话费很贵的国际长途电话，用他们熟悉的事情继续向他们传福音。讲到中国医院和救护车上高十字标志是外国宣教士在中国兴办医院的时候留下的，讲到人是用主耶稣降世的年份划分为公元前后，又讲到周六是上帝做完天地之后设立的安息日，又讲到周日即是我们俗称的礼拜日是纪念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有一次在电话之中，妈妈告诉我，街上有一个熟人给了他一本圣经，但是当他读到上帝毁灭了犯罪的所多玛城市之后，逃出来的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住在山洞里面，居然那些女儿就从爸爸灌醉了并产生了乱伦之后生了儿子。妈妈就好嬲，将这本圣经掟埋一边不再看了。我对妈妈说，圣经记载的事不是都是上帝认可的事，相反好多是上帝一五一十这样记录来他所好憎恶的罪行。2004年的春节之前，我的妻子带着他在美国大学生到中国体验中国的文化，过中国的年。在我的爸爸妈妈家，因为言语不通，我的妻子就建议学生他们不如为两个老人家唱些歌吧。于是他们就唱起《奇异恩典》，我的爸爸妈妈非常之喜欢听，旋律触动了他们，也因为的原因，这学生他们呢就唱多了几次。爸爸妈妈问唱的其实是什么意思啊？我的妻子就翻译这样说，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 我的妻子讲到人的罪，讲到主耶稣的牺牲，讲到永生，然后问他们要不要向耶稣认罪，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他们都说要。于是我的妻子就领他们去到楼上的一起跪下做这个决志祈祷。之后妻子打电话告诉我这一件事，我真的喜出望外，好感谢上帝。这个对于我来讲是天大的喜讯，是我们最好的孝道。从此之后，妈妈就坚持去教会，但是爸爸偶然地去教会就不再去了。有一次爸爸生了病，一犯病就是糊里糊涂，竟然猛然地在个床上高走到地上高，然后就跌得很重，跌得之后就清醒了。母亲扶起他，就跟他说，你一次次这样，医生也都找不到什么问题，我们不如一起向上帝认罪祈祷，以后坚持去教会啊。爸爸就答应了，他们就一起祈祷，之后一起去教会。父亲在这个病之后再也都没有犯过了。母亲喜欢我们后来给她买的圣经播放机，每一日都听圣经，听其中的圣诗和讲道，也都每一日祈祷。我们在为她祷告的同时，也都将我们小家庭在国外的祷告需要告诉妈妈听。每一次我在微信视频里面告诉我们的生活情况和上帝对我们的赐福，他就说他一直是为我们祈祷，言外之意是上帝在听他的祷告。期间我每年都回到国里面，都跟爸爸妈妈一起学圣经，为他们祷告。83岁的爸爸回到天家之后，母亲一直一个人住，我们的几个弟弟妹妹每一天这样穿梭来照顾他，陪他一周三次的去医院透析。他患了糖尿病将近40年了，透析已经近10年。他凡事都祷告，比如装在他颈下面的透析塑胶管，正常情况下要两三年换一次，但是他的管子一直都很好，他为此呢很感恩，因为换管子也都会很疼痛的。2022年10月，母亲患染了新冠肺炎，在病危里面，县城医院建议要赶紧送去省石，同埋讲可能要在路上高就唔得了。到了省城的医院，新冠重病症房没有床位，医生吩咐我们弟弟同埋妹妹，佢话妈妈估计撑唔到两三日。我们这边好多人迫切咁样为佢嘅医治代祷。第二日妈妈就有咗一个床位，妈妈躺起嚟都无法喘气，佢系煎熬之中。隔离床位嘅人相继都嚟去世啦。我喺侍奉之中鼓励妈妈要坚强地等到我哋第二年翻嚟，特别系多年冇见嘅孙啦。感谢主耶稣嘅医治。两个月之后，妈妈终于出院。2023年的9月，我们带着大学放假的儿子回到妈妈的身边，陪她过了几日。那段时间她又在患上感冒，身体很虚弱。我们打算不如去其他的城市先啦，几日之后再回来再陪多她一段的时间。但是没想到第二日我们就接到弟弟的电话，说母亲病危，当晚在我们讲回来之后就离开世间回到天家。教会的追思和安葬之后，我们在怀念之中重播母亲卧病室里面装的摄录记录，惊奇地发现母亲在离开人世的9月8号凌晨12点半坐在床上高做了人生最后的一次祈祷。她祷告说魔鬼一直在折磨她，她实在痛苦，求耶稣将他接去，因为在天上也都再没有疾病。他阿门之后无力地就躺下，3个小时之后录影显示 他又再起身坐在床上高，唞不过气来。没想到床头上高、墙上高分别有三次有光划过，有环闪的，亦都有从下向上的闪光。坐了一阵的他又瞓低，弟弟说那些是主耶稣要来接他回天家。我解释不是光，但是藉着妈妈的祷告，向弟弟妹妹他们讲起人的生老病死和上帝的救恩。那一天快到中午，弟弟他们将母亲送到医院透析前做了血糖处理，母亲还亲自吃了饭。当母亲瞓低的时候，忽然之间心脏出现了问题，接住就是急救。上帝听了他的祈祷，真是接走了他。一直到火化，他就好像睡着觉一样，脸上高平静安详。因为糖尿病不能够做白内障手术，他已经很久的时间看不到圣经，只是能够一直这样听圣经。没想到他离世那一日，特别是要回到借给女婿的圣经。父亲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的那一本圣经和他的骨灰盒一起下葬。我在这里将母亲用的圣经和他一起的下葬之前，翻开那一本圣经，将他喜欢的诗篇第23篇读在在场的人听。在母亲的追思会上高，我感谢上帝赐人母亲和母爱，也都赐给我和弟弟妹妹他们一位好母亲。他已经和父亲在天上高重逢，更是享受在主耶稣那里的美好时光。虽然在世上高那次是最后的一次祷告，但我相信在天上的母亲仍然在这里祈祷。
中信有声杂志与你一起探索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为什么我是一个罪人？作者张日平。在教会听讲到，有一件事令我反感。牧师说我们都是罪人，所以需要信耶稣，但我是一个正人君子，何罪之有啊？在香港最近有一宗小新闻，一位美国参议员威尔逊搭飞机抵达香港，怎知他行李里面发现了一支手枪，随即他以无照持有枪械罪名遭到起诉，但他主动认罪并解释这个是无心之过。调查之后，香港法庭撤销了对他的控罪，他只需要遵守行为24个月，而涉案的手枪就被没收了。假若威尔逊理直气壮地说，我这把枪是三年前在美国华盛顿州购买，在当地持有牌照，何罪之有啊？相信法官会对他说，威尔逊先生，美国的法律是那些住在美国的人设定，你现在在香港就得遵守香港的法规。香港无照持有枪械被捕，最高可处以14年徒刑以及罚款10万港元。我们在地上必须遵守所有国家的法律，否则就会被判有罪并要面对刑罚。如果我们要到上帝的国去，就是一般人称的天堂，我们岂不是都是要遵守上帝所设定的法律呢？在地上你可能是一个正人君子，但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罗马书3章23节。意思就是说，所有人都违反了上帝设定的法律，达不到上帝公义的标准，所以不可以入到神的国里面。你可能抗议，上帝为什么要求这么过分的？不是的，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加拉太书3章22节。
因为我们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上帝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藉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罗马书三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所以只有信耶稣，罪的问题才可以解决的。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和我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你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认识信仰，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
你有恐惧吗？作者张坤。成日会听到一些小朋友在谈话中会提到 phobia 恐惧这个词，例如怕黑、怕风暴、怕人群、怕看牙医、恐高症、恐飞症、蜘蛛畏惧症等等。个女仲成日问我，妈妈你有 phobia 恐惧吗？想想由小到大我都有不少恐惧，小个时候怕床下底藏住坏人，怕听到打雷的声音，怕死，怕考试考不好挨闹，大个了怕找不到一份好工，怕心爱的人会变心，怕亲爱的父母有一日会离自己而去。现实社会中又有多少人没有恐惧？新冠病毒令人畏惧生命的短暂和脆弱，频繁的枪击令人时刻提心吊胆，经济不稳定令到每个家庭人心惶惶。听下大家的谈话中，无不充满了对现实的担忧和恐惧。这些就是现实啊，谁又可以逃避？人间毕竟不是净土，何处能得享安宁？由古至今，几多人在恐惧中消磨了时光，几多人因为恐惧而裹足不前。但是怎样消除恐惧，恢复心灵的平安？当读到圣经中大卫被扫罗王追杀的时候，我的心亦都被提了起来。其实他都时时感到恐惧不安，他说，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圣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箭，他们的舌头是快刀。诗篇五十七章四节。我在度想那一场是什么的情景，是四面埋伏，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大卫是怎样应付眼前的危机呢？他说，上帝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诗篇六十一章一至二节。 是啊，他不单止不能够单靠自己的力量去扭转局面，也都不能够改变追杀者的心意，但是他转而求告上帝，投靠在上帝翅膀下的隐密处。参诗篇61:4，而且他满有信心地说，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诗篇3:4-6，他依旧在逃亡，仍然要躲藏，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遭人嘲讽，甚至为了性命装疯卖傻以掩人目。但是他不怕，他知道上帝是他四围的盾牌，是他的荣耀，又是叫他抬起头来的。参考诗篇3:3，何等的勇气，何等的气魄。大卫面临的危机远远超过我们每日所面对的，但是藉着倚靠上帝，他渡过了一个个难关，最终成为代替扫罗的君王，而且世代传扬他的美名。环境依旧，危机四伏，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掉头回转，倚靠创造万物的主。因为上帝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以赛亚书41:10。
哥罗西书1:15-19咁话：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做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子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做的，又是为他做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荣辱与共，作者白衣。华人在国外犯法丢面，经常见到网民留言丢人丢到国外去了。没几久以前，有一个留学生在网上发表奸杀恐怖的言论，被人找到他是国内一间大学一个教授的仔。可怜这个爸爸，面都被这个仔丢光了。为什么个仔犯事爸爸丢脸？为什么同胞获得诺贝尔奖，我们就自觉沾光？其实不需要有血缘关系，就连校友、同事、同乡，只要扯上一点的关系，大家就觉得荣辱与共。有不明白的人问，为什么上帝要人荣耀他？难道上帝好似人一样喜欢听人浅美奉承高呼万岁？其实不是。耶稣基督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约翰福音5:41。这样荣耀上帝是什么意思？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 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5:14-16。看到吗？荣耀上帝不是阿谀吹盼，亦不同世人藉升官发财来光宗耀祖。荣耀上帝是遵行上帝的旨意，在黑暗的世代发光，被人从我们的好行为看到上帝的道路、真理、生命和拯救。上帝看重和我们的关系，愿意和我们荣辱与共，但愿我们亦看重和祂的关系，不单止不羞辱上帝，而且要在这个黑暗的世代发光，荣神益人。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亲爱的朋友，多谢你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你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你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